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单元。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集，继续来探讨菩萨的自利利他。在上一集中，我们说明了具有八智的菩萨，不但能说法，也能听法，能说法也能听法，又各具有16种法相，已经全部讲述完毕。现在我们要从第三集第148页继续说起。我们先来看看经文内容。善男子，能说法者复有2种，一者清净，二不清净。不清净者复有5事，一者为利故说，二者为报而说，三者为胜他说，四者为使报说，五者宜说。清净说者复有5事：一、先施食，然后为说；二、为增长三宝故说；三、断自他烦恼故说；四、为分别邪正故说；五、位听者得最胜故说。三男子，不净说者名曰垢秽，名为卖法，一名侮辱，一名错谬，一名失意。清净说者名曰净觉，一名正说，一名实语，一名法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能说法者又分为清净和不清净说法2种，这也是一切菩萨们所应当了知的内涵。一者可以作为自己说法实质参考，再者可以作为检舌诸方善知识之依据。接下来佛开始说，能为人说法的人又有2种现象。第一种人能清净说法，第二种人是不清净说法。我们先来说明不清净说法者的5种现象。第一，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法。所谓自己的利益，是说凡是求这一世在人间的名声广闻，或是求取在佛教界的权利，乃至为了求取信众之供养而说法，就是为利而说。第二种是为报而说，希望人家在世间法上回报给他，或者是希望未来世可以升到欲界天， 享受欲界天福而说法，这都是属于不清净说法。第三种，目的是为了胜他而说，这种人说法一直都希望自己表现得比别人更行，想要处处显示自己胜过他人。譬如我们正觉同修会禅净班的课程是有特定的次第安排，让学人得以依序进修解脱道和佛菩提道，但是在弘法早期，有些人却根本不讲教材中的法义，而是自己去弄一些东西，东说西说，杂乱无章，目的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很行，所以不必按照已经编好的教材来授课。另一种做法是超前略后，把后面般若参禅部分的法义在一上场的时候就拿出来讲，目的只是为了让人家觉得他比较会教，层次比较高，这就是为了胜他而说，这也是不清净说法。第四，为世报而说，比如说法之后别人会来奉承我们，我们心中就飘飘然，听法的弟子见了就会礼拜恭敬，我们因此而心生欢喜，或者是因为别人会在世间法上来利益他，譬如他家里做某种生意，别人来听他说法，就故意找一些人来向他买东西，成为他的好客户，这就是为世报而说。说法者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就是不清净说法。也有一些人会希望借由供养金银珠宝来和说法者攀缘，但因为我们都不求世间利益，反而会对这样的人躲得远远的，避之唯恐不及，这会让他觉得我们很难亲近。说法者如果是为了求世间果报，那当然就多多益善了，但因为我们不是为求世间果报而说法时，正直的人就会直接来护持正法，而不是来供养你，来巴结你，他也一定会觉得你很好相处，而产区的人就会因为你拒绝他的好意，就会觉得你不好相处。这其中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们并不想借着弘法来获得世间的利益。第五种不净说法是有疑而说，这种人表面上虽然对众生说法时滔滔不绝，但其实他心里是抱着怀疑的心态，经中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可信吗？照经中所说这样修下去真的能够使人开悟吗？经中的文义是正确的吗？自己心里面有疑，却继续为众生说法，这也是属于不清净说法。各位菩萨，以上是不清净说法的五种现象。总和来说，不清净说法都是为了求名求利，求人家恭敬供养，或者是为了胜过别人，求世间有为果报等等。由于心中不清净，也就失去了菩萨说法时应有的正确心态。然而，菩萨应该如何说法才是清净说法呢？我们就接着来说明清净说法时也有的五种现象。第一，先施然后未说，这在古印度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对于贫苦的人们先布施饮食给他们，然后再多少为他们说点佛法。但现在的台湾就有点行不通了，因为现在台湾社会普遍衣食不予匮乏， 如果你想要为他们说法而先布施饮食，他会说，我又不是为了吃饭而来听法。假使他每次来听法时都得要先吃饭再听法，心里面一定会觉得别扭而有负担。去听法可以得到利益，又吃了人家的食物，真是不好意思啊。所以说，这种先施而为说法的方式，如果是在贫穷落后的地区，也许还行得通，但在台湾，特别是以中国人的习性，不太容易被接受。虽然这样的方法现在行不通，但我们不妨换一个方式，布施时而是用佛书和他们结缘。一般人收到佛法的书籍，总是很欢喜，心里会觉得受到尊重，他一定是看得起我，才会送我这么圣妙的佛法书籍。所以菩萨如果能够这样做，就是清净说法。第二，为了增长三宝而说法，不是为了抵制三宝、压抑三宝而说法。佛法中的三宝是指佛宝、法宝和僧宝。这三宝可以分为三种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叫做自性三宝。自性三宝是指真如之理，也就是指每一个有情众生的根本佛心，一切众生的本心叫做真如。真如是一切有情最初也是最后的皈依处，是最究竟的皈依处。成佛就是要到达这样的地步来。第二个层次叫做出世三宝。所谓出世佛宝，就是指报身佛、应身佛和法身佛。出世法宝是指四圣地、十二因缘和菩萨六度等正行。出世僧宝则是指四相无果以及十地菩萨。不论是现出家相或者在家相，都叫做出世僧宝。第三个层次叫做世间住持三宝。所谓世间住持佛宝，指的是泥塑、木雕的佛像，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工具，成为世间住持佛宝。黄卷赤轴、三藏十二部经成为世间住持法宝。剃发着染衣，离开世俗家，住进佛世者，就是世间住持僧宝。以上三种三宝，皆可由自性三宝所含摄。以三宝为皈依之后，才可能学佛和念佛。所以，说法者如果不是为了增长佛教三宝而说法，就是不清净的说法。而这种现象在台湾其实是蛮普遍的。譬如说，一贯道就是一向如此，他们都是为了压制佛教中的三宝而说法，为了显示他们的正境比佛教中的出家法师更好，所以他们把世尊收编为凡夫王母娘娘的儿子，一贯道也皈依三宝。他们把佛教中的佛法僧变成了玄关、口诀、合同，说为是一贯道的三宝。进入一贯道最重要的仪式，便是借由求道来获得一贯道的三宝和道脉心法。当然，他们的三宝和佛教的佛法僧三宝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一贯道的三宝指的是玄关窍、口诀和合同。他们认为在经过求道之后，便能天堂挂号、地府除名，死后就可以往生到无极里天，而不会落入六道轮回之中。 一贯道的三宝也可以说是他们死后回归到无极理天的凭证。一贯道认为合同、玄关窍、口诀三宝除了是回归到无极理天的凭证之外，也是道亲们遭遇危难和危险时的救命工具。接着我们就简单来介绍一下一贯道的三宝。第一，合同。合同是一种左右手互按相报的手印。根据一贯道的说法，合同含有返璞归真的意思，也像印鉴一样有凭证的意涵。第二，玄关窍。一贯道的玄关窍指的是介于两眼之间凹陷的鼻梁部分。他们认为在经过求道仪式，点传师指点玄关窍之后，便会开启玄关窍。人死了以后，灵魂便会由玄关窍离开肉体，往生到无极理天。第三，口诀。就是口诵五字真经无太佛弥勒。一贯道在求道时，点传师会传授道亲合同、玄关、口诀等三宝。这三宝也是一贯道的道亲死后得以往生无极理天的凭证，因此道亲们都必须熟记合同和口诀。各位菩萨，以上所说一贯道的三宝是迥异于佛教中的佛法僧三宝的内容，而一贯道说三宝的内容隔于佛规不可泄露，这和佛法中对于三宝的内容必须广为弘扬是有天壤之别啊。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一贯道常常是为了压抑佛教三宝而说法，不是为了增长佛教三宝而说法。所以另立他们所谓的三宝，那就是不清净说法。也就是说，凡是能够为增长佛教三宝而宣说诸法的，才能叫做清净说法。第三，为断自他烦恼而说法。菩萨说法时，不是只要求别人断烦恼，同时也应该要求自己断烦恼。如果自己不能断除烦恼，而却说能教导别人断除烦恼，那就是不净说法。如果自己心中常常喜欢与人争胜，却一天到晚教导徒众说你们要断除烦恼，大家听了都会觉得好笑。所以为了断自己和别人的烦恼而说法，才能叫做清净说法。第四，为分别邪正而说法。自古以来，邪法与正法一定都是泾渭分明，不容许邪正混淆的。譬如唐朝的玄奘大师，在天竺学成之后，本来也是想和佛门中的邪见和平共处，可是根本不可能。玄奘菩萨虽然不说他们的法有错，他们却反而毁谤说玄奘菩萨的法说错了。所以当时毁谤玄奘菩萨的人很多，最后他发觉若不破斥邪法，就不能彰显正法。所以他在《成唯识论》中有一句话说，若不吹邪，无以显正，实在是至理名言啊。因此后来他才会一一拜访邪师辩证法义，最后由戒日王为他召开法义辩证无遮大会，一连18天却都没有一个人敢上来和他辩论。因此后来西天论师们 就尊称他为第一倚天。但是当玄奘菩萨回到中国来的时候，佛门法师反而觉得他稀松平常，并不看重他，因为他分别法义的邪正意趣实在是惹人讨厌啊。各位如果读《成为世论》时，书中讲了很多的有义有义，那些有义有许多是引述错误论师的说法，您千万可别照单全收哦。书中凡是在说某一团某一句法时，如果有有义两个字出现，只有最后的有义才是正确的，前面的通通不对。其实在成为世论中的有义本来是指名道姓而说，却被窥基大师劝阻而改为有义两个字，因为窥基大师想要维持佛教界的和谐气氛。可是后来窥基大师在他自己的成为世论述记中却又不得不指名道姓而说了，因为如果不指名道姓而辩证法义，大众都是不知道当代某些大法师的法义是正在破坏正法，所以只好违背原先劝止玄奘菩萨的做法，自己反而指名道姓了。由玄奘菩萨师徒的做法，我们就知道分别邪正是佛门中最重要的事，所以正法一向不能跟邪法共存。你想要和他们和平共存，他们却一定会来否定你，不能跟你和平共存。所以佛说清净说法的第四件事情，是为了分别邪法和正法的分际。关于邪法与正法之间有什么差异，你必须把它们分别出来，让众生都能知道邪法与正法的维系差别。如果不分别出来，众生会以为邪法也是正法，所以菩萨一定得要分别邪正而说法。第五种清净说法是为听者得最胜故说。清净说法与不清净说法最大的不同，是不净说法的人不会想要让你得到最胜妙的法，不愿意让你很快的进步，所以他说的法都不会是最胜妙的，而且还要处处留一手，怕你得了法以后就跟他一样高明，那他也就没有什么好炫耀之处了。如果是清净说法者，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有什么法就告诉你，只要不牵涉到密意的泄露，不会影响到你未来亲自体验的内容，他都会告诉你，因为他希望大家听他说法以后都能够得到最胜妙的法，这叫做为听者得最胜故说。佛接着为我们做了一个结论，不清净说法是垢秽，是卖法，也叫做侮辱、错谬和失意，而清净说法则是净洁，也叫做正说、实语和法句。因为说法之后，不仅能够使众生厘清正法与邪法的分际，得以远离邪法的迷惑，获得最胜妙的法义，也能断除自己和他人的烦恼，乃至进一步可以增长三宝，诸多不可思议之功德呢。各位菩萨，从以上所说，我们就知道，清净说法与不清净说法，其实是很容易分清楚的。以上说明，希望能够提供给您作为说法 和您检择一切善知识之参考。这个单元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为您说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
禅净圆融，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净土门之塑形一行道，亦同时接诸圣教门之塑形一行道，令广大的净土行者得以免除缓行难证之苦，亦令圣道门的行者得以借由净土塑形道而加快成佛之时节。